大家好哈、利用晚上的时间，我给大家讲一讲，家庭常备的药箱。上面发了三个图啊，我们不是做广告哈、不是需要大家买这个三个药箱去，这种药箱去。事实上，想的这个主题呀、我是在想，一直在这想。我们群里，讲这些内容讲的太专业之后啊，可能大家如果不得这个病，对这个治疗措施啊、诊断啊等等，并不感兴趣。这样一来，可能是，讲的内容永远是少数人受益，大多数人不感兴趣。所以我尽量挑一些大众的话题向大家，宣讲，能让大家都有感兴趣。我特意选了几张图，其中最后的一张啊，是从淘宝网上随便找个卖家上的图，就发上来了。其实我们也要找的这种药箱啊，大致就是这样的。淘宝网上有很多卖的。我曾经啊，为我们医院在恒力石化长兴岛那边建卫生所，那上面呢，有我们有个急救箱，简易的急救箱，我就想买一个，最好是轻便的，大夫骑着都能跑的。哎，我就从淘宝上买一个，把三层分隔，把这些内容，都放到一起去，一层一层药品呢都罗列到上面去。那我们家里头还需要备这么一个药箱吗？其实大家仔细想一想，我们平常的这个药可能都放在抽屉里头，你上医院开剩下来的，上没吃了的就放着放着。因为都是城市环境，真没必要来家备了太多的药。很多是药是，前一次上哪医院吃没吃剩下来了，过两天过期了，最后看盒过期了，扔了吧。再就是得了慢性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大夫要长期吃，就买回来再吃。药箱里面还放了一些保健品，等等等等。我们做一个收藏的一个小盒或者收抽屉等等，我们就说姑且就把它就定义为吧一个收藏箱。我们应该放什么东西呢？在里面呢？在我看来，主要的放的是应急的东西。你在家的时候突然就最简单的割破手指了，那血脂瘤你总归要处理处理吧。那就是说家里头也有这些东西，所以说家用的药箱主要用于应急方面用，再就是自身家里有患慢性病病人需要长期的管理，那可能里面放了一些慢性病用药或慢性病器具，就主要来讲就是这两方面。第一大方面就是外伤类的，这是我们在家庭环境中常见的，比如说，切伤、刀割伤，再一次摔伤、跌倒伤。第三方面是烫伤，油热油烫，手面上热水烫着了，这是比较常见的这三种伤害。那针对这些常见的，我们要有基本的病情判断。第一个，看看这个地方伤情上严不严重。比如说出血严重，我们出血不理处理不了了，肿痛的厉害，没法活动，那我们就要自己要简单处理一下，赶快到医院去看病，挂急诊号，不要挂门诊号啊！门诊来的等着，等多长时间呢？每个医院都是急诊急症，直接就进急诊去看病去。我上面发的就是说，我们常见的皮口有外伤了、有感染了、就小伤的情况下，我们处理的器具，经常是我们又买要碘伏一小桶。现在外面还有卖鼻喷剂哈，那个一摁就把那个碘伏喷出来。注意，不是买碘酒哈，买碘伏。碘伏对黏膜没有多少刺激性，消毒效果还有。也不要用酒精，
我因为家里头没必要备酒精，酒精还挥发，75%的酒精能起到消毒作用，都挥发差不多了，那消毒作用也起不到了，而且破损的地方用酒精会杀得厉害。
那再备一些消毒的棉签，有破损的用棉签打开之后蘸这个碘伏在局部进行消个毒。小伤的话直接就用这个，我发的下面有创可贴，创可贴有大有小，有大的话我们可以拿块买块纱布，去无菌纱布，我没发图哈，去现在外地边药店都有卖的，压一下用胶布轻轻裹上勒上。那小的创口只用直接用创口贴一拉就拉上了，大概就是外伤小伤的话就这么处理过程。我特意上淘宝网上下张图片做个示意，把纱布块啊几张图片发上来。现在都有啊，一层袋装里边放4-5块纱布这种包装，无菌包装，在药店都有卖的。我们买一袋纱布在家放，是无菌的。再买上面呢，有一卷这种胶布，自粘的，有粘性的，拉力弹力的绷带。这样无菌状态，把一个纱布往那一附，出血多的时候，用这个胶布这么一裹，我们上医院的情况下，也不至于流血流的到处都是了。起个止血压迫作用。上面我还特意发了一张剪刀的照片，医用的剪刀啊，外面也有卖的，或者买个小剪刀也行，千万不要备个很大一个大剪刀。这个医用剪刀其中有一个剪刀口的部分，上面看图仔细看看哈，是个钝头的，它防止对皮肤一个捅伤，慌忙自动出错嘛。剪块纱布，剪块胶布，在位置的把手指头再捅伤，就更不值的。所以一般用的医用这种剪刀是最靠谱的。当然，这个药箱里面要放个体温计了。一般体温计啊，大家都买个电子吧，电子的也不贵，很便宜。不至于像老的体温计，眼神看不好，昏暗的时候根本看不着多少度。有电子的量的。很方便，数字化显示，高于37度，就是属于发热了，放在腋窝上，一般是量5分钟。外伤类的还有一类是跌倒伤，这种跌倒伤啊，外观可能没有破口，里面呢，逐渐肿痛厉害，如果疼痛特别剧烈，应该到医院去看看。轻度的肿胀的话，大家一定不要艾油啊，不要热敷，而这时候应该是微冷冷敷，用两手间包个塑料袋里面，轻轻砸砸，让它起到消肿的作用，而不是热敷。热敷都是病情相对稳定的一周之后再热敷，这样一来更相对来讲更靠谱一些啊。还有一些慢性劳损性疾病，老人的话就喜欢用贴点膏药吧。这里面我给大家推荐了一款膏药哈，就是上面这个骨科复料，它是一个正儿八经厂出产的，大连也没有，我看淘宝网上有卖的，不少店家卖的。我是为什么说这个，我们医院以前有这份膏药，我感觉啊，各份膏药的治疗效果都雷同，但是就这个骨科复料过敏率极低，这个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后来我们医院没有了这个药，大家要想要备一下，也可以上淘宝网上自行去买去。再一类就是烫伤，烫伤啊，我发了两个药发上来哈，大家看看，一个是美宝，滋润烫伤膏，再一个是金婉红软膏，这都是处理烫伤的表皮用药。烫伤啊，主要是烫了之后马上用凉水，就冷水去反复冲，这是最主要的，比任何药物都重要。烫伤再重
一定要早期不断不断的用凉水自来水在那冲冲这个烫伤的局部，最常见的我们是肢体的烫伤，赶快就冲冲的时间越久越好，
然后才是抹这个烫伤膏，而不是我们老百姓的喜欢哎，用芦荟就去抹一抹，用酱油去撒一撒，这样都起不了治疗效果。对这个美宝来讲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我让河南开封本来去学习的，但是那个主任呢看我到之后就临时给我安排病号，叫我帮一下他处理一些病号出诊，星期天在那边特意给我约个病号叫我看。当时也很丢人，那个护士拿一杯就是普通的那个小杯，接了一杯开水一直给我喝水，我这边和患者连着说也没看到这杯水，直接就扒了倒，这整个滚开的烫水一直到烫我的手上去了。当时呢这个患者在这放呢，又是我是外地的所谓的专家呀，又不好意思来动，又问了半截，主任在旁边看了一看，呀这烫的不行，赶快上科里回科里赶快弄个美宝。这是我第一次用美宝往外涂，当时也没有冷水冲，涂完之后啊当时是火燎燎的，当天走的时候下午时候就逐渐逐渐减好，确实这个美宝见效。我们在恒力石化成立卫生所的时候特意进了些美宝拿到里面去应对工地的烫伤的问题。 所以家里面建议备一支美宝，金万红我们没用过，但是听说效果也不错。下面再讲一下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的常见的急症，主要是头疼脑热拉肚子这一类。这样有两大类，第一个讲就是上呼吸道感染，流鼻涕呀、咳嗽啊、咽痛啊，我们常见的就用这些中药类的双黄连含片、口服片备一备，然后维新药片相对便宜，吃完了之后还有普尔敏、还有维 C、银翘类的，也可以吃，吃完很安全，困的睡一觉，第二天醒来相对的就清爽多。流鼻涕动了，就康泰克，现在康泰克又出来这个贴鼻的，也能指出这个流鼻涕啊不通气的情况。咳嗽我就喜欢用川贝类的，相对比较安全。但所有这上面这些我都没写抗生素。比如说常见的阿莫西林呐、头孢类的我都没写，这些用药更适于上医院由大夫下医嘱来看，比如说发烧很重，烧到38度了，赶快上医院去看看，化化验。我们备家庭的药箱备药不是用来治疗这些相对重的急的这些病的，城市人口应该更注意日常的保养，直接上医院去看病，把小病兼并在萌芽当中。我们备报药箱就是针对这些急症，上医院临时不便，轻症在家临时处理处理，这是我们要做的。针对一些胃肠道疾病，比如说胃炎、胃痛、拉肚子，我就推荐上面这两个。一个是铝碳酸镁片，它主要起到个中和胃酸的作用，烧灼感厉害，胃痛吃进去之后能对症处理，效果也不错。下面这小瓶是什么？就是土化的黄连素。黄连素啊是用来拉肚子的，一般来说轻度的细菌感染都可以通过黄连素来压制止泻，但是重的千万不要黄连素吃多了，一定要总拉不止的话，里面往往还有很严重的感染，到医院看看，把大便化验化验，可能用药更快，效果也更好。这就是我们常见的两个病种，
一个是灰道感染，我上面推荐了这几种用药，也可以换其他的，这些药很多。第二个就是胃肠道的一些对症的药，我推荐两种药。
第三方面就讲一讲这个药箱里面就常见的还放什么，三高，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一些处理慢性用药，这是最常见的。还有针对如果这个家里有老人，有心脏病，总有心绞痛出现等等，或者预防用药，家里面可包一些速效气血丸。还有我前几天发那个链接，那两种药几片，一包药的两种药，买几片放着，应对急性的心梗。在救护车没到之前，我们得先吃点药啊。早期的用药和不早期用药，上面的文章已经发得很清楚了，是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药箱里面可以备一个电子血压计，不然电子血压计啊，建议买袖带的是，大一点的，就是说能在上臂量的。如果实在就是说觉得，不方便，那也可以买个腕式的。测量说上下线的电子血压计一般都很过关，品牌的好像是叫欧姆龙等等这些，更好。但是一般电子血压计都挺不错的，完全没有必要再买个听诊器啊，买个血压计来自己手动量。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血糖仪，血糖高的应该家里备一个血糖仪。有些人说血糖仪，我家的不准。其实啊，一般来说都是准的。只是自己的话有些不会用。再一个是没有信心，因为血糖就是波动的，又觉得就测出来值，不同时间点测的不一样，和在医院就是不同。大家如果就是说对这个特定血糖有异议的话，可以带着自己血糖仪到医院去，糖尿病科叫他当场给你测一个，你再拿着血糖，自己带血糖仪啊，再自己测一个，对照一下，看看好不好。最常见的就是如果不好，就是试纸有问题，不匹配、没调等等。 我在网上发现一个。这个人我不知道是谁发的啊，他自己列个表，把这些常见的药物做个总结，作为家庭的推荐。我在这里给大家发出来，就是临时啊，不是推荐这些药物啊，都是这些药都常见药，大家可以选用几种，针对自己家庭情况进行备药。慢性病用药的话，一定要针对自身病情特点，而不是说自己想到什么药或者听说什么药就去用就去买，而是多听这种专科大夫这种建议，盯住一个大夫去看。严格意义上这不属于我今天讲课的范畴，就是说我们主张在家药箱里常备。所以备的药是什么，成天口服的，就是成天大夫叫我吃了叫我开这点药来都放了，因为这个药放到表层上别和其他药发混了，吃错药了。剩下的是说因为是慢性病需要一些检测工具，就是我们上面我插发的一个是血糖仪，一个是血压仪，因为家里能备的，在经济有限的情况下，花费有限的情况下备两个放了，然后自己来家做一个观测调整。这个一包药啊，积极向大家推荐，这是在医院胸痛中心的话常备药，来了之后一看可疑有症象就赶快就吃上了，副作用很小。阿司匹林的常备药，下面这个药是抗凝药，抗血管聚集药，吃上去之后效果
明显就会一些扭转一些不利局势啊。有些药物，这个药物啊，具体的机制哈，不在这块展开讲。推荐，有心脏病家里的病人，常备这个药防范，但日常不一定需要吃这么大的量啊，只是应急的时候，单次口服。最后讲一下药箱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就是要有个正确概念啊，用药的时候，病情重的时候，就不能加耽搁。我们备的药箱是应急用的，而不是说治病，你当大夫自己把自己当成半个大夫随便吃药的，这是最主要的原则。第二个就强调是，我们无论是抽屉，还有真是有个药箱，一定要归位放置好，不让叫不懂事的小孩随便能拿到吃，随便误吃了。而且大人的话，老人的话，眼神本身就不好，他可能相似的药盒就出现拿错了。所以摆放一定要有顺序，药盒不要扔，不要出现散片，散片之后就容易出现问题。再一个，不要归确，归类归错了，药盒对，里面药片不对了。再次要及时清理，发现的有过期药啊，赶快就弄。如果比如说，纱布成年用不到，确实外伤很少啊，不两个钱就弄掉，然后上药店再买一回来，就买一小包放着应个急就可以了。今天的讲课内容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参与。